的阶梯是水上是水下，有了就是有是水上，也是水下，有了的总结正是中品了。前面上品说起远大，那么这两句容易懂了啊，说了肢体，那么就一定知道是、这个上品界了，故你有分歧，那么你发的心有分歧，所得的阶梯一定有分歧了。思潮人问：持中持教中是何成啊？而发大乘之也呢？答：持四分中一等大乘，光是一派如大乘邪。那么这也是呀、假设这么一个问答了啊、说此教中是何中，那么你这个四分律中啊，你究竟中的是大乘，究竟中的是小乘呢？如果中的是小乘，那么为什么让他受戒而得到戒体，是属于大乘的自心自相呢？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下边就回答了，说四分持四分中一当大乘。那么我所说这个四分理中啊，它的的确确是水小乘，但是呢在义理方面它就属于这个大乘。那么下边有解释，我们这就不说啊。是光是一派就大乘立邪，那么在这个回光律时，他把这个四分律啊，就完全也判入于这个大乘戒律这个限制的范围之内啊。那么就看下面的解释啊。前面上品也叫拐种，故须问世啊。前边说明这个上品行呢，那么就是说。拐也了四分律这个小乘中，所以这个道学律师呢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呢假设这么一个问答呀，解释清楚，那么我们才不会怀疑啊。该种初二句啊，表示这个表示是哪，就是此四分钟是一等大乘，这正是标出来的了，是标出来指示啊、也一当者，怎么样叫做一当大乘呢？只学教中本非四大，只学这个四分律教啊，它的本教方面的的确确是小乘，不是大乘。但是呢，一当大乘，在他这个文义，他所含的文义中、义理之中啊，含的有大乘教的意义，就是有义啊，相当。那么在这个耶稣之中是分同大乘，这有一部分的义理同于大乘，和这个地方所讲的呢也是一样。光是下来判古律，就判古人这个例子啊，然。彼所判太成同脉啊，文水隐居一波且起。那么这个是解释这个道学理事啊，虽然引他这个文来作为根据，但是呢不是完全取其他的意义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慧光理事啊，他判这个四分律啊，这个也属于这个大乘之中了，这是太成也充满，太过于这个同意这个大乘太过于腐慢了。文随引记，那么义不切齐，那么这两句要你懂的啊。十分是大，将何为小呢？即应梵行，那么即应梵王体横学通菩萨声闻日解啊，古贬定之不二。那么这一段呢，是这个领智律师呀。就是分别出他所判这个不当的地方啊、分别出这个慧光律师判所判不当的地方。说四分是大，如果四分的本中他自己就是大乘的话，那又讲什么而成为小乘律呢？ 如果他自己就是大乘的话，那就应该啊这样的讲，那么反望大戒的戒体以及四分所受的戒体应该完全相同才对。那么菩萨戒和这个声闻戒这两种戒完全没有什么差别了，是不是这样呢？那么下面呢是定知不是，我们一定知道呀，不是这样。是以祖师所判，语义穷勇，一刀分通，神符交织呀。那么这一段呢，就说明这个道学理师所判的也是恰当啊。祖师所立。就是这个正是来说明这个道学理师啊，他所列的这个语义，这个语义是什么语义什么意思呢？就是啊，义当大乘，就这个意义。那么这样的讲出来啊，很穷勇的，就是耳不举手啊。分通这个以穷勇是义当分通，神符教旨，说明这个。四分理教它文中呀含的这个义理，那么在义理方面啊，它可以分通于大乘。那么这样子呢，神神符合呀如来自戒自这个理教的这个教旨。问上品行者为确实当为分通也呢？答：符称本种分通义理。那么这是一个问的啊。这是这个前面所讲那个让这个法师给上品行，那么就是把这个三句境界的体呀、啊、那么这个三句境界的体还是完全是以大乘呢，还是是以这个四分律这个分通呢？那么下面的回答是辅成本种，那么这是以这个四分律这语教中啊辅成的四分律种，它这个分通大乘之意，不是完全是大乘。问分通之意出自何人呢？即说明这个这个分通大乘之意，这是这出自什么人手来呢？究竟是哪一个人讲的这个道理呢？又以何为根据呢？那么下面回答说：如来立教，必此己也。不读神之还复复义，别离成种，是以这个前后理序是正法正所感，多生此意岂不明乎呢？那么这就是答出他这个什么人是以什么为根据的道理呢？说如来理教，这个四分理教是如来在世的人所制成的这个戒法，那么正是假币这一类的根基。部主就是指这个法正的部主，就是四分理的部主，那么他深深了知啊佛制戒这个本意，因此呢他还能够符合于佛意而采取其他逐步的支撑，他别的呀成立此一种四分种。是以前所以这个四分律啊，它这个前边这个句文以及后边这个句文，就是这个律序，完全是这个法正准者所染立的。那么在这种前后句文之中呢，很多地方神出这个是意入以大乘的这种意义。那么这个是就是这个就是根据啊，说岂不明乎呢？那么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地方呢？此曰引问：此以菩萨戒体为同为矣，答：体同也矣。那么这个乃至到这个三律一等这一段啊、这也是有人问，那么此四分律啊和这个菩萨戒所达的这个三句境界的戒体还是相同还是不同的，还是未同还是不同呢？那么就下面所讲的啊， 体通也已，所得的戒体呀、完全相同，而受戒的因缘呢，那是个别不同。那么下边就解释这个不同的地方了啊，说也已者，那么怎么样叫做受戒的仪式是差别不同呢？那么下边就说出来，大致三归四弘，请示问者，三番节目注意法事，以中已经小种是两头穷变。说是这个在这个受这个大乘菩萨戒，一定要有这个三归，那么四分戒不需要。那么受大乘戒还一定要需发这个四弘誓愿，在请示的时候呢，是以释迦牟尼佛为和尚，文殊弥勒为这个节目教授，那么这个十方诸佛呢为准证，那么十方菩萨呢为同学班理，这情时不同的呀。问指那呢是指问这个七力罪，那么三番节目呢是八告十方三宝，这和受比丘戒完全不同啊。那么受比丘戒的事实呢是比丘，那么这个四依是受的这个四依法，不需要三归。那么问者那呢是十三宗，那么这个十三请者十三宗那十六请者等，那么这个诸多的仪式完全不同。说已经小众是两土迥异迥别，这受戒的仪式因缘不同啊。也体同者，那么这个戒体为什么是相同呢？以野为旁住，心是正因。这个野呢，就是这个受戒的这个仪式，种种的因缘，就中间合合才能够受戒啊。那么这个也也就条件了，是缺少任何一种条件呢，那么受戒而不得成就。那么这个因缘呢，它是属于帮助，只帮助我们达成受戒而已。那么我们这一念受戒的心，那么才是真正受戒的这个正因。也属因勤，那么在这个众业这一方面是属于属缘。在我们这一念心，那才是属于情的。说体穷因法，那么戒体呢是穷这个因心而发起的一个正因种子，所以叫做这个耶稣是因情体穷因法，那么体呢穷我们这个正念正因之心而发出来的。显记行法上品，故知整体之大乘。那么前边受这个四分律，也就是说受这个五戒，让他发这个上品行，那么正是说明要让他达到这个三俱境地的上品体。所以受五戒而能够达到这个三俱境界，这就让他发的上品体呢，就达到这个上品发的上品行，达到上品体呀。那么你受菩萨戒也不过是如此吧。所以这个戒体呢完全是相同的呀。问体然同者，吃饭离餐主义横向如何分别呢？那么这个就是也是出于这种怀疑了啊。那么假设这个戒体受五戒或菩萨戒的戒相同的话，那么在此戒犯戒，就是戒律这个忏悔这一方面，这一方面，以及注意这个戒每一条戒每一条戒这个横向方面，那又怎么样去分别呢？答：体虽也也，横别已受。这句话回答出来啊。那么体呀、戒体呀、虽然是也以这个约教而出的这个约体是三界境界，但是呢，这个横比受，那么你受五戒呢，那么你就是持的五条啊，你受八戒就持的八条啊，十戒就持的十条啊，那么你所受的多少条戒，那么就以你这个本受所受的戒体戒法而去持去啊。 说横别以受，必定以你所受的多少条，你吃多少条。即受穷当教，既然我们受的时候受的五戒，或者受的十戒，是受的具足戒，那么我们应当以我们当教而去持戒呀。比丘有比以比有比丘戒呢，比丘尼有比丘尼戒呢。那么何方达到这个？那么这三句之体呢？故恒相无常，所以我们受的时候呢，以这个业教中而受。那么在行持方面呢，按照我们本宗所受的戒法而去持去。那么这个在所得的体、所行之相、恒相，那么一点没有差别呢。甚至受五戒也是一样啊。然而，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持犯即以教邪，出体何必远也呢？说是那个持戒犯戒呢，既然是以他这个本教之所限制啊，那么五八十句本教之所限制，那么出体，那么说他答体的方面，为什么一定要以这个野教来答体呢？答，那么这个体即脱土，故须野会。利益不差，故得九种。那么这个就是谈到这个见体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有三种的不同，所以啊，一定要把这个见体会以这个圆教中。所以体有是多土，故须圆会。那么利益不一样，那么我们所持这个见法五百十句，它没有什么差别。你受哪一戒，就以哪一戒去持去，是故得九种，还就你本来所受的戒法而去持去。今，又以教奉持，这受持以相应。那么又者呢，你受了五戒，那么你就还以你这个五戒就法而去持去，那么体呢，就是属于这个三句，那么这个受。水受戒与水恨完全是相应的啊，五百十句完全是一样啊。也与开解是一心一处，那么也以这个戒体的圆教中啊，来这个开示众生，使令众生了解这个圆教这个戒体三句境界的戒体，那么就使令他呀能够这个心智圆达啊，能够使令他呀欲心已出，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我说的五戒达到的是三句境界的戒体，那么我这个戒体就是成佛的证言。所以就是欲心已出一样，即开学大戒以小利益结成大恨，那么既然开学了这个大乘的见解了啊，误解了，那么就以我们这个小乘的律，就按照四分律来去持去，那么这就是大菩萨行。那么起息气势方也大乎了，起势拿那个把这个小乘律完全放弃之后，那么那个起叫做大乘戒了。如果完全把这个小乘律放弃，那么三句境界也不圆满了。那么三律一戒就是小乘戒呢？故数人常是持恨即三律一等，这个等字呢就等于那个这个三善法界四道有情戒啊。十条人如是法界也正，即行有整上，持之二途必受前世，智者即是实行心相续，渐渐明净，不得临时方也发心，乃至到这个齐非大师这一段啊。如是法界也解，即行整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假使我们正在个人呀十五戒的时候啊，如是，那么它是法界也解，其实法界的这。法这个戒体也进来，这也是法界情义无情之戒，即心有正上呢，就是法这个正上的心，就让他要 约在一切啊，约修结善施度一切众生。那么下面这个持之日土，为什么说这个持之日土呢？因为法界呢，总离不开业尽及法这个增上心，所以他就说这个日土啊。其实这个日土呢，就是那个法界尽量已经发心的这两颗。那么这两颗呢，那么必受戒，必须在这个受五戒之前呢，这个戒师啊，就有智者的人呢，要提示他，提醒他。啊，这其实这个受了就开始他，使令他呀，在这个正在受五戒、受这个三皈依的时候呀，心心相续、念念无节的要也这个十法界之境，念念无节的要发这个上品的心，叫实心相续。戒见明了，就戒十法界情义无情之境，分明清楚，是一点也不迷惑。不得临时方言发心，那么你临时你跟他讲，他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啊？然而临时实受法相，上至虚佛，岂能令受者得上品结也？或绝不发其佛以大事。那在临时的时候啊，这个戒师开始给他受五戒的时候，甚至到了给他受三皈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才让他这个啊，这个啊，要也是法界解人发这个上品的心。那么这样的法相呢，尚且是非虚否混乱，那么其能使令受者达到这个上发这个上品的心呢？不能够发上品的心，怎么能够达到这个上品的戒？这就是让他有一些的这个学习，不代表一些学习领受的时候呢，还需要给他详细的解释啊。下面或绝不发其为大事，或者不但是不能发上品心，中下品心也发不起来，那岂不是耽误了他受戒吗？直至时间看下面这啊，这个点上二颗戒令早逝，乃至到这个多用是转六股这一段啊。那么点上二颗，上二颗是指什么呢？这前边的两颗啊，这个法戒尽量已经发心的这两颗啊。戒令早逝，戒令这个戒师呢，要没有受五戒之前呢，要预先早早的开示他，使他明白。这个下日记呢，就是结上行经，结上行经就是那个，也正，这个正上行啊。这个要在这个念念之中发这个上品行，念念之中也这个十法界之境，叫做行经啊。那么这个心呢，必须要念念的无解，念念的相续。那么所依的经呢，必须要法法无昧，这十法界情义无情，这法法的无昧，这无昧呢，这分明了了。好，说毫厘即是，那么毫厘之差呢，就失去了达解体的机会了。说可不深哉呢？要小心谨，要小心谨慎啊。今世未教，但知学矣呀。那么现在的很多人跟着受这个五戒呢，是没以这一种教理，就说不懂，但是学以了就照着那个五戒文来给他读一遍，那么这就叫做给他受了五戒了。岂非学也所追，只是此生习上。那么这个就是指这个受戒的人呢啊、哦。那么因为自己没有达到戒体呢，就是学识以来的眼障所准呀、啊，所以使令自己呢没有这个好的因缘，那么达不到戒体呢，一生之中此戒呢是属于虚妄了。说神许自己起些讲呢，那么自己唯有自己责备自己，那么为其将来啊能够遇到这种好的因缘嘛，再来受来，这起水将来。这个虚妄者以这个领事长足，以临时强制临时之来不及啊，多用转的是多用这个很错的，或者你让他发这个上品心，他或者听一边去了，因为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嘛，他就会的一边去了。 哦，这能说的人与能听的人不能够一致，他也或者呢，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戒使和这个受戒的人呢，双方面呢都要小心谨慎。子曰云：“心经相应，难体正要。正着法是明心印象，别也如上勤奋勤勤。”乃至到这个可补肾在这一段，这个心经相应这一句，这个心呢，就指我们这个能业的心，经呢是所业的经，能业的心是能受的心啊、哦。这个经呢，就是我们不但是十法界之经啊，而且连那个法那个上品心的经也要观想起来。这样的能受的心与所业的经才能够相应，心经相应呢，才是难受五戒的戒体，是属于真正的药物。那么这一句很重要啊，这是指这个受戒的人讲的。正着法师，那么正在受五戒的时候，那么受者要明心印象。怎么样叫做明心印象呢？看下边，是普遍的业力，如上这个十法界情义无情之界。由于这个境界是广大普遍的缘故，那么我们这个能业之心呢，也要普遍。这个故，这个故心一也要普遍于十法界。那么叫做，故心一变，是念念现前。那么就是开始受这个三轨的时候，就是念念的呀，印象。乃至到受这个三轨完毕，那么这样子呀，才算是呀，对于我们这个戒体呀有所帮助啊、哦。那么假使在正在受三轨的时候，你要虚想佛善，那就失去了得戒体的机会了。所以下面叫不得佛善。当想极深呢，应当啊，在这个时候受三轨，受这个三轨，那个是应当观想自己的身体呢。那么是总虚空界，那么这个总以这个虚空普遍于虚空界，那么这个是什么心呢？就是等于我们这个第八识或者第八识心啊，或者呢就指这个法性心，那么叫做观想。我们纵然不能够明白这种道理，要观想我们现阶这个神心呢，就如同这个虚空界一样，是普遍一切处，这样子啊，才能够永的这个十法界成上妙，十法界成上这个妙法，这如来所知的一个戒法了。所以上边那个心经两个字啊，心是只能受的，经呢要不但是十法界情义无相之境，这如来在这个上面所知的戒法也都要普遍，还要发这个上面的心。说当此之际，正当我们受这个三皈依这个时候，神许用意啊，麻耶他是不要想其他的事情。察之毫厘，就突然发虑啊。那么察之是有一念之差，那么我们达不到戒体啊，就土就空，空然这个发虑，就空空然了这个有破事有破意之名了。说一生之中啊，此戒也没有什么功德，是可不甚哉的，虚上了就失去了这个此戒的功德啊、是可不甚哉。那所以受五戒的时候呢，要小心谨慎。那么不但是受五戒呢，五八十戒啊都是如此啊、这只不过是解释方面呢，在五戒实实在在十戒还具足戒都是如此。那么具足戒呢，是在这个八十戒嘛。其他的戒法呢，正在三轨。节目注音： 三生简引，即闻者难矣，然无者又已也。此戒甚难，能为声闻菩萨戒而作根本。那么乃至到这个随语为受，那么这是属于第四项。那么这是叹，这是这个叹功问相，这是赞叹这个五戒的一个功德，问明他有没有这个止难之相。三生经引啊，这个啊问相，这个问相不是问劫难劫，问这个五戒，这三道淫妄五戒的这个相状啊，叫做谈功问相。三生经引，即闻劫难矣啊。那么这个戒师问了劫难以后，假设他没有的话，戒师就应该告诉他啊，此戒甚难。那么佛所知这个五戒法呢，是很难的啊，因为什么呢？这个五戒法呀，能为这个声闻戒法、菩萨戒法呀，而转变它的根本，你讲的都可以受的了。所以善男子，戒有五种：十穷不杀，乃至第五不饮酒。如果你受一戒，名为一份也不舍；二戒名为是个少份；三戒为的多份啊；四戒为的多份；五戒为的满份。那么你能够受几戒？所以举起五戒的就是满分的，那么你能够收到几分？当说一收，那么他说他能够收几条就给他收几条，不要勉强他。而且呢，他能够收多少时节你就给他收多少时节，也不要勉强他。就是应谁一说，应谁受者之约，他能够收几条给他收几条，他能够收一年半戒就给他收一年半戒，不一定要进行收。这个意识啊，也数十因三生经中问戒相者，以法恒悟依存十种。那么这两句呢，就以这个五戒的戒法呀，受了之后的目的呢，是让他持，让他要实行这个戒恒，以戒恒为要务，依存十种。受了以后让他穷时止终而不犯这个戒恨，不去受具，不是取取他要完全受五戒，不是取取他要抓这个进行受受。那么他受了以后他不能够而持，自由随权，在水恨方面他有这个缺少犯戒的方面，那个就不是为他，实际上就耽误了他了。为什么耽误他呢？是他将来呀，不能够尽受声闻戒，不能够尽受菩萨戒。为什么呢？这个上是已经是属于别罪了。是观其智力，察其智也。那么这个受戒时要观看他这个自心，他这个力量，他有没有这个志向，有没有这个力量，能够不能够持。而且呢，也要观察他是属于有智慧的人，还是属于愚痴的人。量功尽法，量其他的功能，给他尽受其法都可以，啊，不图虚受，这样子呀，是不是妈妈不是那个空，只能图空呀，给他收了就算了。即也即是因，此名分受所以。那么乃至到这个受以毁犯呀这一段啊。那么此名这一段呢，是这个说明这个分条给他收这个五戒，这是所以然的道理。拒收呢，那就拒住收五条戒；分收呢，就他能够收几条，给他收几条。就好像那个农夫啊，那么他就不能够收这个杀戒啊，做生意的不能收这个大妄一戒。那么这些个都有关系了那么拒收呢，就给他收这个五条。谁缺呢？就收了以后啊，他一定要好好的吃啊。如果有说毁犯的话，那就是属于别罪了，以后也不能受十戒啊，比丘戒、菩萨戒都不能够受了。那么这是为了保护这个受戒的人啊，所以这个戒师呢也要这小心谨慎。也树人问：且凡学三规。智即受，那么乃至到这个可准止也。那 那么在前边那个凡仙散鬼呀、啊，他来了以后，哎呀，在二六时中，什么时间他受，就马上给他受，就说这日就受。持五戒鬼如何解了呢？那么，现在要给他受五戒呢？为什么要解了呢？解是解去他能受的，了是了去他不能受的，就给解了啊。那么下面就回答了。凡邪是被邪呢，初心难拔，他忽然回向一劫淫鬼啊，然佛复述永还救治。那么这一段文就说，那么他既然发心要受这个三鬼了，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他忽然想来，那么就马上给他受。然更复述，假设说啊，我现在没有空，你回去吧，过两天再来。那么这个使他呀，或者有这种隐约，他回去之后不来了，就是永还救济。这个复述的就在这个书也这个反复的书也，就我没时间或者他没时间呢等等的。那么他回去之后永还救济呢，那么他不来受了，就是这个也是最初见你的意思啊。五戒不是，假设了五受五戒的人不是这样。那么因为他邪受这个鬼症，因为他邪受这个凡邪鬼症，这个凡邪三鬼，他对于他这个心性呢已经有了这个调柔，这一方面了，看是完到他还可以思维呢这个我执的这个颠倒了，故事解了。所以在受五戒这一方面呢，因为是进修圣道之初解，所以必须要解别他能不能受，受了之后能不能持，如果不能持的话，那就失去这个圣道的机会了，修学圣道的机会了，所以必须要解了啊。防入道门，以无防入道门，以无体有愧，三乘无脱。假设他受了五戒以后，在五戒方面有所毁犯，那么三乘的圣道啊就没有希望了，这个无团是没有戒团，是没希望了啊、哦！是人随粉受，皆是认识。那么既然还要给他受，还是粉条来给他受，这是什么意思呢？粉条粉食分开这个几条，他能受几条给他受几条，他能够受多少时间就给他受多少时间，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认识呢阶级不教，就是任其呀 受戒的人，他能够受多少时戒，他能够受几条，在几步教。那么这个戒时呢，就看他的这个能力，就给他受几条，要给他受多少时戒。啊，那么是戒因其极，那么是广布这个佛法，那么可准之也。那么在这一方面呢，是随机应教这一方面呢，可以知道了。看下面记也记一样啊，前受鬼法不知节能，以此不同，故须是问绝啊，故须问绝，乃至到这个故云可准止也。那么前边所受这个凡邪三鬼之法呢，佛不制定，一定要是解这个人能不能受，也不解人，也不解时间。那么以此受五戒呢，完全不同。故须问戒，所以这个道学理师呢，需要在这一份假设问答呢，而决断这个理论。解为解去，这解去他不能受的，了。解为解取，即他能够受的，他能够受哪一条就给他受哪一条。了为了去，了去他不能够受持的，这是解了啊。大中二，除得三鬼不解啊，就不解变。复述来为反复梳理，究竟来即他返回邪道，不受这个三鬼了啊。五下次的这个五戒。许解必须要解那种，除长乙，长乙呢就和这个受凡邪三鬼是不同，就是长乙。也 长寿鬼法，因为他过去已经受过这个凡邪三鬼之法了，那就不必考虑他要退还这个三鬼，不必要再考虑，就算他退还也无所谓啊。二为入道门，那么第二这个五戒法呢，它是修学佛道之出门。那么既然是入这个修学佛道之出门，必须要截取他这个清净的身气，这是道气。五戒是圣道之基本，有愧呢是三乘无脱，那么这两句很容易懂的了啊。恐有侵犯，假使恐怕他受了之后又是悔犯，故须戒便，所以必须要截取他能受的，料取他不能受的，这样的给他受，且呵护这个根，呵护他的这个根基。人下准立，这个人这个人下就人随分受，是这一段之下是准这个准立，是什么叫做准立呢？是准他啊能够受的就给他受，不能受的就不给他受，叫做准这个例子啊。以体净者有其料能，纵然他能够这个这个身心这个净气可以修道的话，那么届时呢仍然需要观察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功能。如果有这个功能给他受，如果没有这个功能受一条两条都可以，是听随分受，那么听这个戒示呀，随他自己的意见而给他受几条。明知立犯，这明明知道他考虑到他受了以后又是悔犯，故知戒止啊，故知戒止啊，故应是可准之呀，就可准这个教法，如来所知的教法必须要解，必须要了，这是解了这个受五戒的人。结末诸人恶汉等经人以受戒参罪矣，然后受法。那么这是第五项啊，忏悔清净。这个忏悔清净的就受五戒法也需要转这个忏悔啊，因为忏悔之后呢才可以给他正式受这个戒法，那么在这个文上呢就有这个意思，查这个文啊。节目诸人恶汉等经人以受其忏罪矣，然后受法。就《恶汉等经》里面是这么讲，那么既然经里是这样讲，律受法也是一样啊。那么以受且忏罪矣，在给他受五戒之前，一定要先忏悔他清净，忏悔清净以后呢，才可以正式给他受五戒。这是什么意思呢？就等于啊，在他过去所造的诸多的恶业，一定要把这个恶业清除出去，才可以啊，能够胜于这个清净的戒法。如果这个恶业不铲除，清净的戒法也比这个恶业所染污了。因此，受五戒之前必须要忏悔啊。看下面这个耶稣的解释。恶汉等下名恨净那法，恨净是忏悔清净，那法是那受这个五戒的戒法。但无始无明是生死本，然理然事甚为具罪，故须遣忏，实心清净方产圣法。那么这是耶稣解释那个节目主，其实在这解释这个恶汉经这个文了啊。下面净恨啊，这恶汉等下面这个净恨那法，就是但无始无明是生死的根本。那么这一段呢，下边这个领据历史有详细解释，我们这里就念过去算了啊。然理然事为顺俱罪，为什么这个顺？这个身为基督属于罪呢，下面有解释啊。故须且忏，实心清净方感那是五戒的圣法了。那么看下面几月的解释。写忏 后受经论并然，这两句容易懂啊。故小住人恶害等论是忘其不绝，为之五十无明。那么这一句啊，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众生，可以说一切的众生，都是从五十生死以来啊，那么最初的这个妄念是一念的不绝，这个叫做五十根本的无明。那么这个根本的无明仍然存在的话，那么不对啊，不管你是顺也好，是违也好，都有罪。现在违顺独有罪这一方面，所以必须要忏悔。那么看下面的解释啊、嗯，是业苦所以故为生死根本的。那么因为我们最初一念不觉这个根本的无明存在，那么因此呢，才起火照眼受苦，都是以此最初一念无明的根本而有的。所以这个最初这个我们的根，最初一念不觉我们的根本呢，这是真正这个生死的根本。那么既然我们迷了之后呢，动念为理，转而为事，称心顺理，修善顺事，为罪可知，顺有罪者、哦、那么接下面这个动念为理，我们可以说自穷五是迷惑之一精神啊，那么一己心一动念，那么经中说叫无不是业，无不是罪。所以纵然我们在那被佛